你好，我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的韩永梅。
你好，我是新闻中心的杨萌。
杨萌，我们今天要谈一下关于防疫的新的措施。其实也不是新措施，因为我们大家本来算着，下个星期应该就能够稍微放松一点了。但是昨天的两位部长啊，在记者会上又说，这个疫情的稳定期又要再延长一个月，至11月21日。那换句话说，我们暂时呢，现在这个状态还需要延长多一个月。
目前主要是两个人才能堂食，然后出门活动、探访什么的，还是只能两个人，这是主要会影响大家的措施。
对，还是不能够上朋友家，或者是上亲戚的家去过周末啦，或者过生日啦，活动还是要减少啦。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本地的疫情，它其实一方面看起来不好，因为病例并没有减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病例增加的那个速度又没有那么快了，就是它稍微放缓了。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当局啊，政府啊，还是觉得说我们应该继续延长那个现在的这个防疫措施，以免哦那个病例增幅放缓，但是病例还在增加之中。如果没有抓紧一点措施的话，那个加护病房里面的病床可能会不够用。如果不够用的话呢，那就会影响到其他疾病的病人的医治的情况。
他们有提到说，2000个这种隔离病房，大概有80%的隔离病房都满了，是挺吓人的。特地为冠病和割出了207个加护病房，当中也是2/3，就是大概140多个加护病房已经是住了冠病的病患。大部分的这种专门为冠病而设置的这种隔离病房、加护病房，现在大部分都占满了，所以王勋才有谈到说，我国的这个医疗系统就在承担一定的崩溃的风险。
就是说，有207个加护病房里面那个病床啊，大概2/3已经住了人了。那换句话说，只剩下大概40个。然后，如果我们现在的病重的情况是大概是占1.5%到2%之间，那每一天如果有1000个病患呢，就是大概有20个需要加护病房。那我们如果每天有3000个病患的话呢，大概就是60个需要去加护病房。假设加护病房的人没有出来，那我们一天之后啊，加护病房就不够了。
因为加护病房的人少则也要住上一个月左右。
所以如果措施不抓紧的话，那可能多几天加护病房就不够用了。在这种情况底下，加紧的措施不能够放松啊。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王以康部长跟王群才部长昨天这个记者会是有点突如其来的，因为通常有这个记者会通常会提前跟大家说，然后要做好准备要报名嘛，然后这个是有一点临时的。我觉得这个临时它是有一定原因，因为现在我的感觉是我们现在的病疫情是像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灾区去。你在灾区里面你看到的呢都是不好的一面，都是好像没有完全看到情况好转的，因为你看到病例增加，每天还有一定数目的人病逝，看起来就是挺不安的。但是在这个不安之中，它里面是有一些放缓的趋势，但是这个放缓趋势人在其中是不大感受到的。我觉得他记者会呢一方面是要说明这点，所以王以康部长一开始就说有3个好事跟3个不太好的事，他会从这一点来说明。那至少我们听到他说的好事之后呢，可能会放心一点。所谓的好事，第一个就是重病的人稍微减少了一点，因为之前是大概2%的人会重病，就是可能会病逝或者去加护病房，然后现在他这个数目大概减到1.4%嘛，情况稍微好转一点。另外一个好消息是，虽然说我们的病例呢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二是接近4000的，但是那个翻倍的那个速度是放缓了，因为过去呢大概少过一个星期就会翻倍一次嘛，这一次呢是延长的比较久才翻倍。第三个比较好的消息是，现在呢是染病的年龄早晨有所减少，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因为他们打了追加剂，当然还有年长者有听话减少出门。
他也有谈到3个可能看起来还不是很好的消息。第一个就是病例的曲线没有明显的下滑，王益康认为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他说随着更多人接种跟打了追加剂，还有其实有一些人染病了之后有自然的免疫力，他认为群体的免疫力加强了之后病例应该会下降，到时候呢才能够 开放更多的经济活动。第二个不大好的消息就是刚才我们谈到2/3的加护病房满了，然后80%的隔离病房也满了。第三个就是他觉得还是有很多没有接种的年长者染病，比如说70岁以上的年长者还是有很多是没有接种然后有染病的。如果这些人去到加护病房的话，他们的死亡率还是挺高的。他有给一个数字，那些需要输氧的人当中1/5的人可能会去到加护病房或者甚至过世。
所以这个三个好消息这三个坏消息呢，让我们比较看清现在的状况。但是现在这个状况也不是完全会就这样固定下来的，因为冠病作为一个传染病它会变种嘛。现在有一个小隐忧的就是在西方一些地方还包括以色列已经出现了这个 Delta Plus 的变种病毒，我们现在也是有点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变种病毒会不会更严重，会不会破坏我们之前的这些防疫措施，又再进一步让我们的疫情更严重，这些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而且是冬天要到了，一些北半球的国家可能有新一波的疫情也说不清楚，而且我们有开放更多国门了，可能有更多的人进来，所以到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开放跟我们自己的疫情也是还不清楚。